今天我们开始讲那个镜前，镜前的操练，开始讲那个有几种操练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就是这个祷告。大家想一想哦，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祷告？祷告应该要带来改变，对不对？如果祷告以后什么都没有变，那就是自由自由，就没有祷告。所以你在这里祷告是什么东西要改变？要改变什么？这张图我很喜欢的、这张图，你注意看这张图哈、它前面画的是一个小姐跪着祷告，可是它背景呢画一个东西哈、有一只手在做一个那个谁让你在做那个瓷器还是陶器哈、在雕塑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想的祷告是祷告可以改变上帝，当然对不对？就说上帝本来没有想到要做这个事，祷告要他做了，哎呀，好高兴，上帝听我的祷告，所以祷告改变上帝。祷告不会说上帝从来不改变，那我们为什么祷告？没有用，这是第一点。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是，祷告改变祷告的人。也许用个比方来讲，祷告就是讲话，祷告就是讲话，就是小孩子跟爸爸讲话。那么小孩子跟爸爸讲话，当然希望小孩子讲的爸爸会听，然后会满足小孩子的需要，这个是一般小孩子希望。可是真正的小孩子跟爸爸讲话讲久了以后，小孩子慢慢的会被爸爸影响，被爸爸改变，这是无形中产生的。那我感觉是后者的对我们的重要性比前者还要重要，因为小孩子常常不知道什么对他比较好，他就根据他那个小小的心灵认为好的就跟爸爸要，从来没有一个爸爸小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爸爸不管小孩子讨什么就找他？不会的，因为爸爸他有他的判断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知道说这个小孩子现在要这个，他不懂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那个圣经里面有一段说，哪里有父亲孩子要求面包给他石头，有没有？要求蛋给他蝎子，这个不太了解背景的人会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跟犹太当地的背景有关系，他们的面包跟我们面包不太一样，有点像化学面包。我们的面包是切成吐司一片一片，他们的面包是一团一团的，好像石头，你知道吗？对小孩子来讲，面包跟石头他还分不清楚。沙漠有那个蝎子，蝎子碰到人的时候它卷起来，远远看就好像鸡蛋一样。小孩子还不懂这个不是鸡蛋，这个是蝎子，有这样的背景。所以当小孩子看见那个以为是鸡蛋，跟爸爸说不要那个蛋，不要那个蛋，爸爸知道那个不是蛋，那个是蝎子，绝对不会说因为小孩子要的好好都拿给你，不可能嘛，因为那个会把小孩子咬死的。那那个是石头，小孩子看不懂，说我要那个面包，我要那个面包，爸爸绝对不会因为小孩子要面包，明明知道那个不是面包，好吧，要就给你。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要东西要不到，也可能是这样，我们认为那个是好的，那个对我们好的，可是神知道最终来讲对我们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他不给我们。对，他说我们的父难道不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讲到底祈祷怎么操练。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，就是祷告的方法不重要，祷告的动机跟内容比较重要，那个号不重要。很多人要学那个祷告的秘诀，怎么祷告才有效，那个不重要，可是祷告的动机，你为什么要祷告，还有祷告的内容，你祷告什么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，那个比较重要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那么看起来呢，耶稣是自己祷告，然后祷告到一个程度呢，他的学生来跟他拜托说，你教我们祷告。那这是耶稣教导学生的最好的方法，他一直做到学生好奇，学生来问。我是耶稣跟学生，好，今天我们要开祷告课，你们大家坐好，注意抄笔记，我要跟你们上课，不是这样。他是一直做到学生来问他的时候，他要教他们祷告，这是一个很好。你要教小孩子祷告吗？你自己先祷告，祷告到你的孩子跑来问你说，爸爸你在做什么？ 你可以教我吗？啊，不会啦。你要教小孩子也是跟耶稣一样这样子来教导啊。那如果你有来上这个洗礼课的啊，你在大概听过我讲这个啊，就是一个生命有两个要素。那第一个要素当然就是要吃东西的哈，生命要活着要有养分。我们说我们从食物得到养分。那基督徒灵命的食物就是圣经，所以我们每天要吃一点圣经哈，鼓励大家每天有灵修读一点圣经，这一个目的。那第二个要素呢是氧气，我们需要有氧气才能够把吃进去的食物呢焚烧氧化中，才能够产生能量，或是把它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吸，所以一个生命一定要有养分有氧气。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呼吸，那读经就是吃东西，吃完要有呼吸。那既然叫呼吸就有两个动作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呼，一个叫吸。那呼就是从我里面出来，我们向神说话。那我们比较常常缺乏的就是吸，我们拼命呼忘了吸，祷告变成自言自语啊，就是祷告以后你有安静一点时间听一听神要跟你回答什么嘛。所以祷告应该是一个对话，不是一个演讲，不是讲道，不是一个人拼命讲，其他人拼命听，不是这样哈。是有呼有吸。再讲一点好玩，就是医学上如果有一个人拼命呼忘了吸呢，那个我们叫做开脱点迭代性心肿，那个不久呢，那个全身会硬硬的，什么都不会动哈，那会出问题哈。就是猛呼出来，但是呢，吸的不对哈，那个不平衡的话，身体会不健康。我最喜欢的比喻，祷告是小孩子跟爸爸，我故意不讲父亲哈、哦。对小孩来讲，父亲这两个字太困难，他们讲不清楚，他说爸，小孩子第一个会的，那这是很小的小孩。好，用这个比喻就知道说，要不要换祷告？换祷告。很多刚信主的牧道很怕祷告，或是你请你祷告，我不会祷告，因为他怕什么？不知道怎么祷告。我讲那个方法，知道吗？不知道要讲什么才对，好像措辞不对，他祷告什么姿势才对？他担心这样，我不会啊，别人祷告。可是你知道一个不会讲话的小孩，台湾那叫超龄呆哈、哦，他跟爸爸讲话的时候，他那个爸爸讲打他，那个爸爸会不会骂他？会不会打他？不会啊，爸爸高兴的人啊，哎呀，我的小孩，哇，文化也不对，发音也不对，什么都不对，可是他的心对，因为他要跟爸爸讲话，爸爸就很高兴啊。我们做爸爸的都是这样对我们的小孩，何况天父呢？所以你祷告千万不要被那个牧师长老吓坏了哦，他一祷告开口成章哦，我到什么时候才会祷告？你就用你的话祷告。我在美国很喜欢有一些刚信主的人，他那个祷告就好像在跟朋友讲话，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还不太会祷告，对不起啊，那我要跟你讲啊，我们家狗生病了，是不是你能够帮忙那种？”他就是这样在讲话。我说：“这个就是祷告，不是说你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”反正没有讲那个，好像就不是祷告，不一定。重要的是你肯跟爸爸讲话吗？如果你肯跟爸爸讲话，那就是祷告，这张图很漂亮啊。这个就是祷告，所以他可能是超灵呆，不过没有关系哈。爸爸很高兴啊，很乐意跟他讲话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这样说：说我们是儿子的心，我们呼叫爸爸。奇怪哦，希腊文也叫爸爸，北京话也叫阿爸，台湾话也叫阿爸。阿爸好像是全世界的小孩子共同的语言啊，不需要特别写的。阿爸，哦，就是这样。他说：阿爸父，这是我们跟父亲跟我们天父祷告的一个基本的态度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呢？就是小孩子跌倒了就会叫阿爸，对不对？碰见问题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，这个急难求助。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一个最有名的祷告就是彼得啊，彼得他调皮啊，看见耶稣在海上好像在做那个风浪板，他很喜欢，我也来玩一下。结果不晓得他的重量比较重哦，走一半好像都沉下去了，他就发出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很好玩，只有四个字：主啊，救我！就构成不构成祷告？构成祷告，救命啊！就是这样，所以这是一个祷告。祷告就是当你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，你就跟神讲。其实这样的祷告哦，不管有没有受洗哦，有没有信教，到很厉害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叫出来。碰到车祸了，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。不管他的本来宗教信仰怎么样，都会叫叫天、叫上帝、叫什么神明哦，救我！这个就是急难下 向神发出的一个祷告。那如果你的祷告上帝答应了，你会不会对这样的经验有一个回应呢？对不对？你的要求上帝真的是答应你的，你会不会感恩？感恩的祷告。耶稣有一次他派了70个学生出去，回来好像效果不错，耶稣就很高兴，他被圣灵感动，就说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。所以祷告另外一个重要的场合，就是当你感觉到神真的听你的祷告，真的给你恩典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感恩的祷告？还是你每次只有求救的祷告、祈求的祷告？这个祷告的平衡哦，既然你求救啊，如果神有帮助你，那你应该会感恩，对不对？会跟神说谢谢。还有一种祷告是吵架的祷告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祷告可以吵架？孩子会不会跟爸爸吵架？对啊，你为什么怎么样？你怎么这样子哈？因为小孩子搞不懂挣扎，质疑的祷告。有时候我很喜欢这样的祷告，很多人很怕，神那么伟大，我怎么可以跟他怀疑？我怎么可以跟他挣扎？耶稣有没有跟神挣扎？有，他在哪里？在克西马尼园，有没有？他那边跟神摔跤啊！他在祷告当中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把这个杯拿走，就是十字架的苦杯。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这是挣扎以后的他的结论，是前面这个，而且他这个还跟神祷告了三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可以不可以？不需要这样。然后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还说：“以利以利，拉玛撒巴哥大。”他跟神说：“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我做过这样祷告。当我在恒春碰到车祸的时候，我跟神也是大哭大叫。我为了你把台大的前途放弃了，为了你到恒春，我为了你到处做一个院长啊，像乞丐一样到处讨钱，我这样还不够吗？为什么你让我碰到这个车祸？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，你会不会跟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吗？那个是一个祷告，神不会责怪你，因为我们不懂嘛，对不对？碰到这么大的灾难，为什么我们会发？这个是一个祷告，这个神会听。所以你不要担心说，哎呦，我这样跟神讲了，神会不会不高兴？不会。诗篇里面记很多这样的祷告，有没有？不神啊，那个人该死，当他的孩子死掉，那个都是内心那个气的时候发出的祷告，神不计较，就留在诗篇里面。很多人拿这个叫质疑啊，说你们教会很惨，你们的圣经怎么在咒诅别人啊？那个就是这样的祷告，就是到神面前，他们很挣扎。那碰到他不能了解、不能接受的事情，就向神发出这样一个挣扎、质疑的祷告，这是祷告。那带来的祷告就是倾心吐意的祷告，也没有回旋，也不是感谢，也不是要吵架，就是喜欢在爸爸身边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听你讲话，我要跟你讲话。”我们叫贴心的祷告，就是聊天，没有别的需要，没有什么目的，也要跟父母讲话。有时候做父亲的会很伤心啊，那个孩子上大学以后很远，很难得回家，那以前电话还不方便，就写信回家。每一次收到孩子的信，很高兴打开，就是说奖学金用完的请再寄来，那钱用光了他就写信回家，就是那除了这个以外，就从来再没有写信。如果你是一个爸爸看见孩子这样，你会不会有点伤心？难道你除了要钱以外没有话说吗？有时候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，困难会祷告，生气会祷告，高兴会祷告，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没有话说了。这个很重要，说你在神面前会愿意跟神倾心吐意吗？诗篇62篇第八节说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其实啊，我告诉你，夫妻之间一般太太最渴望的就是先生很缺乏这个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先生跟太太讲话都是有事情才讲，没事情就不必讲。可是太太说：“我来，为什么一定要有事情才讲话？我就是要跟你聊天啊，你怎么不会哈？”就是弟兄跟姊妹一个很大的差距啊。这一方面姊妹比较强，弟兄有软弱哈。姊妹要教弟兄哈，没事也可以讲话，知道吗？可以聊啊，聊心。那刚才讲过祷告呢，有一些人呢，重点放在怎么去祷告，或是祷告怎么样才有效，就是有一点扭曲的哈。那第一个就是，这个就是爱现哈、哦，这个孔雀看到人来，尾巴就展开来哈、哦。那祷告呢，是要让人家知道他很会祷告。这个耶稣讲过，这样的话不是不好啦，
这样的话不够好哈、哦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人家说，哎呦，这个人还会祷告，他上帝说好，那再够了，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你会祷告，那、啊、你的目的也是要人家知道你会怎么祷告，那、啊、这样就好了，上帝也不必听，也不必答应你，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跟上帝讲话，目的是借着祷告要让别人很 impress。哎呀，这个人怎么那么会祷告？他说，有的人祷告呢，站在会堂里，然后做祷告呢，故意叫人，问题在这里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所以这个祷告不是不对，这个祷告不是犯罪，只是很可惜，祷告的目的不是要让别人欣赏你。如果你的目的在那边，那、啊、你也达到你的目的啊、哦。那第二个祷告就更好玩，这个叫基尼，对不对？那个阿拉丁他有一个神灯嘛，请问大家，这个神是不是很厉害？很厉害啊，他什么都会做，他能量啊，他这个画得很大，代表他很棒。但是有一点不行，就是说阿拉丁叫他做什么，他就要做什么。所以你说阿拉丁那个小小的阿拉丁比较厉害，还是这个神比较厉害？当然阿拉丁比较厉害，因为阿拉丁在控制这个神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对上帝也类似这样，上帝你很厉害，但是呢，你最好听我的话，我祷告你就要听，每一次祷告你就听，啊、这样最好啊、哦。那这个是一点点，耶稣讲了一点点的故事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。我的问题不在话多话少，我的问题在这个字。”这个字闭啊，这个闭你就掌握秘诀，就是说我怎么祷告上帝一定听我的话。当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，那个祷告变成一个魔法，知道吗？我们叫 magic， 好像你学到一个秘诀，就是念一个咒语的话，那么、门就开了，或是啊那个神就跑出来说，哎，请问主人有什么事情要做，因为你念对了或是你插对了方向。有时候很多人一直在找这个秘诀，闭门垂听，这里是说念多念几遍就决定啊。这个我们台湾人很欣赏这个，所以你刚刚那个电线杆上贴说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多念几次就有效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时候在教会是这样，就说同样的话多念几遍，好像神就会听。有的人不是这样，有的人你看到很多书啊，特别基督教很多书告诉你说你怎么祷告神一定会听。有一首诗歌啊，那个诗歌点意见，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，每一次我祷告我都要你的手，因为我所不能做的事我祷告就会做，有没有？但我唱那个不对，因为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我就摇动你的手，真的你有办法摇动你的手吗？不是吧，是神摇动他的手，说那个我改成你也许好一点，每一次我祷告你都要你的手。可是问题是神有几种方法摇他的手，一种方法是说 OK 来，一种方法说 no no， 这个是不是也是摇他的手？一种方法说等一下，神一定听我们祷告，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说 OK 来，我给你糖果。有一次说 no no， 这个也是摇他的手啊，这个说等一下，现在不是时候。所以神有可能三个反应，神都听我们祷告，一个是 yes， 一个是 no， 一个是 wait。有时候 wait 我们就等不住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说神啊，怎么这样子呢？你不乖，我叫你跟你讲，应该马上这个。急宅变宅急变，就是马上送到，怎么拖那么久？他们以为多了或是用什么方法闭垂听，这个闭是有问题的、哦、神他有他的判断，不会每一次都照我们的order、哦、我们的命令。这个祷告是最糟糕的，利用祷告骂的，你有没有这样做过？那个先生不听话，都在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他就在祷告里面数落先生，因为经常跟他讲他就跟你吵架，祷告他不能跟你吵架，上帝啊他又抽烟啊，他怎么又下班不回来、啊、其实那个不是要给上帝讲，就是要骂他，就用祷告来数落他人、哦、啊，这个耶稣不高兴，这个贬人抬举啊。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祷告到圣殿里面，他祷告就祷告就好，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啊，这个不错，然后接下来开始就骂人了、啊，我不像别人，你干嘛嘛？你为什么提别人起来？然后别人是勒索，也不像这个收据旁边有一个人在祷告，他连那个人都骂进去了。你看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哈、哦！这个常犯这个错的是牧师哈、哦，有的牧师被会友气不过哈、哦，就在祷告的时候，特别礼拜天祷告，那是很好的机会讲道。人家说牧师你怎么讲道骂人？我说因为我跟神祷告啊，把众教会的罪都拿出来祷告，然后求神好好的管教会友哈、哦，这个是不对哈。哦，利用祷告来贬别人啊、哦！还有一种祷告是，祷告越来越会祷告，可是生活呢越来越糟糕，就是这个祷告没有改变他了、哦、没有改变他，想要改变上帝而已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 所以祷告是进步的很多，可是问题是他们的生活上面没有好的改变，所以祷告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改变，这个是 很可惜、这样的祷告当然没有用。好，这张图你们熟悉不熟悉？有的人还买很漂亮的图挂在家里，我很喜欢这一张图。我在洗礼班上课跟他们讲过，这个祷告的手可以帮我们提醒祷告的内容，祷告有什么内容、圣经说提摩太前书2:8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这个手呢有几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大拇指，当你对人家举起大拇指，就是说你很棒，对不对？对，第一个这个就是会赞美，对上帝会赞美，你会欣赏，你就会赞美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，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这个就是感谢，就是第二个手指头，就是你感谢，谢谢你，这个感谢就是我要称谢你，我受造奇妙，你的作为，当神对我们有作为的时候，我们是感谢，当我们会欣赏神的时候，我们是赞美。所以赞美跟感谢不一样，是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神的所事，你是赞美，神的所为，你是感谢、那第三个就是认罪，每一次祷告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会做一种自我反省的工作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你，在你眼前行这个恶，那就是第三个祷告的内容。第四个祷告的内容就是代求，替别人祷告，替别人祷告。雅各书5:16说，你们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就可以得医治。这样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第五个，就最后一个，就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，这个也可以祷告，不是不能祷告哈、这个祈求，刚才我们有念到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们，说祈求到寻找到叩门，这是他们叫做那个表达一个人的那个迫切，有一个三个 stage 三个阶段。第一个就是坐在那边就跟神说，神啊我要这个，然后再来就不是坐在那边爬起来一直找，找看有没有，找到了以后就开始敲门哈、他是说这个是跟神之间关系越来越亲近，然后越迫切的一个表示，三重的这个，简单讲他们都是一个寻找者，如果你是一个寻求者的话，神会答应，不一定照你的菜单给你就是了，但是神一定会答应啊、最后一个是我们最常忽略的，我们以为手就是五根手指头，其实五根手指头不构成手，还有一个很大大的这个叫什么手掌，对不对？这个面积跟这五个加起来差不多一样大，这个就是叫做聆听。当你把这个祷告知道说这是一个呼吸，是一个对话的时候，那就应该有很多聆听的时间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祷告完了我们有点时间默想，就安静看神要不要对我感动，要不要给我什么回应，那这样你的祷告生活就是一个很棒的灵魂的祷告的生活。雅各书这个我扩错了，这个应该改，他说使你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，这是诗篇因为我倚靠你在周报上面那个应该是会的。